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坚持邮寄真相资料13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同修的大力配合和师父的加持下，我邮寄真相资料已有13年了。这个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经历很多。下面谈几点感受，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对众生负责，用心去做。最开始做时，因为条件所限，都是自己写真相信，再用复写纸誊写，每次3-4份，数量质量可想而知。后来明慧网提供了真相单张，就打印出来邮寄，有啥用啥，不考虑内容以外的效果。随着资料点设备的更新，尤其明慧网提供的资料种类的增多，逐渐的在资料的选用搭配上开始注重信息的全面性、针对性、时效性和美观性，在这方面多花了一些心思，如将邮寄对象分为2大类、3小类，普通百姓和公检法司官员系统，前一类人群又分为文化较高和有文化的。对这部分人，我邮寄基本真相，如给有缘人的一封信，上天在救人，你看懂了吗？再加上及时反映当前政法形势的三退与平安等，文化水平高的可搭配特刊。后一部分人群基本上是把三退与平安和有劝善警示内容的资料或特刊搭配。在长期使用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些过期的资料中有些内容特别好，可长期使用。可惜的是下一期就更新了，或者资料上一旦标明时间，使用上就有了局限性。为此，我曾向明慧编辑部说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想请同修将基本真相固定下来，不标时间就可长期使用了。没过多久，明慧网推出了通版单张真相，共有6种，都不重复，真好。尤其是执行命令中的选择，针对参与迫害的人群讲真相，力度很大。还有专门揭露恶党的走出误区，选择美好未来，表述上通俗易懂，适用所有人群。此外，纵观天下，法网在收等都可适时选用。可以说，现在的真相资料只要搭配好，就能保证信息的全面性和有针对性，这方面真是省心了。在资料的印纸上也不含糊，那些模糊不清的、歪斜的，宁可不用也不凑合。有同修说，我太追求完美了，知道是什么字就行了。我不这样想，字迹清晰是最低的标准了。如果站在读者的角度上想一想，谁不愿意看那些字迹清晰、图文并茂、色彩鲜艳、内容丰富的文章呢？何况现在常人的各种资料、广告都很注重视觉效果，大法弟子为的是救人，客观条件能达到的，为什么不做得好一些呢？所以有时干脆用最慢的速度打印，也要保证质量。在真相资料的折叠方式上，既要让它显得不太厚，又要保证读者展开时准确地按页面的顺序读看，当然要不定期地给同修或亲戚寄一封，看看接收的情况。二，克服懒惰消沉，坚持去做。这十几年邮寄真相的过程，从自己所承担的部分来说，也不是一直那么精进，外来干扰、自己的惰性及过关难时的状态都会影响到做事，也多次有过想放弃的念头。但由于自己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少，在自己的意识里觉得大法弟子应该什么都能做，面对面讲真相更能反映出修炼的状态，能更多更快地去执着，而且是直接在救人，所以很佩服羡慕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为自己的不行感到苦恼，心灰意冷，几度想放弃邮寄方式，甚至找过几个老同修切磋，不但未能解决问题，还差点邪悟了。现在明白了，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确实有自己应该突破和提高的因素，但是把某一种救人方式绝对化就不对了。在自己的认识中，有求修得高的心， 名利心、证实自己的心、急躁心都很突出。师父肯定过真相信的救人作用，不管哪一种方式，只要认真去做，都能达到救人的目的，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真相信也有其长处，也能对别的救人方式起到补充的作用，只是救人的效果不直接和不外显罢了。在这些年的游记中，真相信的除恶救人效果也很令人信心大增，现举几例。几年前的一天，骑车沿马路前行，发现路南一小区委会门口挂着污蔑大法的大横幅，很显眼，下去发正念，路边人多不方便。回去后就寄给居委会一封真相信，两三天后再去看，横幅没了。一个幼儿园门口挂的邪恶横幅也是这样处理的。今年春，同修在一小区的橱窗中发现了邪恶宣传，见面时说起这事，同修自己已写好了一封信，我决定再邮上两张通版真相资料。几天后，橱窗里的邪恶内容换下了。今年六七月份去一小区，小区主路东有一大院，东墙上挂着污蔑大法的横幅，去此小区的人都会看到。开始不知怎么办，也打听不到是什么单位，真有些着急。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大院旁边是一个供暖所收费厅，干脆朝那儿寄一封真相信，借此地朝大院寄信就能邮到了。估计该信是收到了，去那儿一看，横幅已换成安全生产的内容了。还值得一提的是，本地610新主任四五月份参与了去异地传话本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得知后给他邮去一份真相，三退与平安和执行命令中的选择。前段时间610开了一次大会，主任在会上所讲的很多都是真相中的内容，来给与会者传达当前的形势，破天荒的没有做邪恶迫害部署。以上这些事例足以让我们对寄信讲真相的方式充满信心，正确看待，用心去做。三、摆正基点，慈悲对待众生。这场迫害开始后，各级公检法司人员和各级官员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迫害，很多都成了急先锋。由于我自己直接遭受过迫害，对这部分人没有丝毫的慈悲善念，尽量抑制自己的怨恨心。尤其是610人员认为他们就是被安排来迫害的，根本不配救度。虽然经常给他们邮寄真相，很大程度上是要震慑他们、抑制他们、吓唬他们，让他们不敢乱来，内心从来没有想救他们，实际上是把他们放在大法的对立面了，和他们争斗，想在气势上压过他们，没有把他们当成要救的生命，也把这场迫害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了。这种认识和心态这么多年来基本没有改变，甚至都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对的。今年四五月份，上边提到的本地610主任参与迫害，一位同修告诉了我这个人的名字，是我知道的人。回家后想起此人，有点为他遗憾，也有点憎恶，怨他为了当官竟然选择这死亡位置。过了几天又想，也许他不了解真相，还是给他邮一封吧。后来的一天，一个熟人参加了610大会后给我讲了开会的经过。这个主任提到了溯江形势，说有个上级告诉他法律上没定法轮功为某教，法轮功今年要翻案，还表示对610的工作感到迷茫、无奈和消极。当时本地正要承办一项重大活动，对维稳嚷嚷的厉害，而这次会上并没有对法轮功做什么迫害部署，如果按他的话传达，起到的可能是替法轮功宣传的作用。当熟人将这事告诉我时，我很激动，也很惭愧，对自己内心有很大的触动。公检法司610系统这些人和其他世人一样，同样是受害者，只是他们受中共的迫害、欺骗、毒害更深。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对世人不应该有分别心、怨恨心，大法弟子只有用慈悲心救人的份儿，不一定是哪些人可救或不可救，关键是自己做得不够。这样的观念，那样的执着，使自己救不了人，也挡着世人得救啊。13年游记真相的经历，积累了一些经验，更多的是修炼的不足，没有师尊的加持呵护，没有同修在各个环节的参与，自己也坚持不到今天。在今后不多的正式法修炼的日子里，自己要把以前由于求安逸及强大执着下所浪费的学法救人的时间夺回来，知耻后勇，踏实修炼， 踏实做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何除恶不尽，副标题不真修的后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光发正念不向内找，不用法来归正自己，也达不到除恶效果。其实我们的很多人心都是旧势力经过两个地球细密安排的，要想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要从心灵深处向内找，才会逐个击破旧势力的险恶安排。因为旧势力分工不同，各管一项，我们的功能指向哪种邪恶，哪种邪恶就无法再继续隐藏，在那吓得直哆嗦，而且瞬间销毁。这些干扰包括干扰大法弟子切磋，给整体制造间隔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干扰大法弟子整体升华，整体提高，干扰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浪费大法弟子时间精力金钱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迫害大法弟子肉身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干扰大法弟子本体向高能量物质转变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给弟子制造家庭磨难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给大法弟子制造经济迫害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干扰大法弟子功能发挥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干扰大法弟子向内找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加重大法弟子执着往下拖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等等，诸如恶念、憎恨、争斗、色欲、安逸、急躁、干事心、思想业，向外求不向内找的，大法弟子间配合不好的，就是在削弱我们的除恶效果。旧势力通过他们对大法弟子一整套的变异安排，包括对一丝一念的干扰破坏，让我们做不成这么神圣的事。同修在学好法，重视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中写道，这些自身存在的问题，我看到当大法弟子心态不够纯净时，发出的功颜色不纯不透，功力也很弱，根本不能把邪恶物质层层灭尽，化归本源，有的只能销毁他们在几个空间的存在。这就造成了有些弟子也天天除恶，但实际上真正销毁掉的邪恶并不多，因为根子未除，邪恶会很快再生，所以用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把另外空间制约干扰我们的拜物的物质因素清除干净，非常重要，应该重视。二，人心重，欲望多，层次就无法提高，发正念时功力不够，另外空间除恶效果也是大不相同。我们这边精进与否，关系到我们无量众生的生死存亡。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所以我们在发正念之前得先归正自己，那样发出的功才会纯净，每天坚持晨练也会加持神通的发挥，能更好的除恶，那样发出的功才会纯净，才会威力巨大。向内找不只是挂在嘴上，而是去掉人中的一切执着，分清真我假我，师父才会管。总之，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炼不是做戏给别人看，而是扎扎实实的真修自己，只有达到神的标准，才会具备神的威力。每颗执着心背后都隐藏着邪恶生命，他们都是旧神的形象，非常丑陋。那么这些邪恶生命是怎么进到我们空间的呢？例如我们在生气发脾气时，那些符合他的生命瞬间，连一秒钟都不到就进入空间。色欲心、安逸心、利益心、争斗心、妒忌心等不去，每颗执着心所对应那些邪恶生命也是该淘汰的乱神，就会在我们的空间滋长，是我们的人心养肥了他们。人心越多越不实修，这些邪恶生命堆积的就越多，反过来他们就会祸害那些不精进的同修， 就会导致家庭磨难、病业、绑架、迫害，甚至会拖走人皮。他们非常坏，是他们导致大法弟子空间不干净，导致学法犯困、发正念、迷糊倒长，放大同修执着，干扰向内找，让大法弟子做三件事都浮于表面，难以真正的提高。只有时时处处向内找，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能及时领悟师尊的点化，并及时归正自己。所以只有多学法，多向内找，只有空间干净，发正念威力巨大，三件事才能不受干扰地做好。所以真正在法上归正自己，发好正念是非常关键的。我每天拿出十几分钟的时间清理自己空间，先默念师父的法，然后清理自己所有的执着心。当你强烈地排斥各种人心的时候，师父就在给你往下拿，真的是那样。我看见当我们默念师父关于清理自己空间的那段法，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五分钟就管用。见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就看见自己空间那些不符合真善忍的物质就被师尊的法打碎，从自身空间清理出去的都是些沥青一样的黑黑的败物，自己的空间就会瞬间清朗。向内找，修去人心，执着心去掉了，心性也就相应的提高了，层次也就提高了。随着不断的向内找，不断的归正自己时，那么我们的空间就会越来越纯净，我们的心也会越来越没有杂念，那我们也就离我们真正的家越来越近了。另外，我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于清理我们的空间也是非常有效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念大法好不但对常人有效，对于大法弟子清理思想也都是有效的。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因为念动的是法，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没有重视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不在法上修，人心多，旧势力下的盘无法炸掉，自己天体众生难以得救，自己也是危机重重，这也是很多素将同修被干扰的主要原因。我经常看见从未精进同修的空间经常有黑手跑入三界，或者自身所对应的天体。大法弟子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思想、观念、业力、外来干扰等，这些邪恶黑手烂鬼不但迫害同修，还会干扰师尊正法，妨碍弟子切磋，干扰整体提高，制造间隔，操控恶人恶境，迫害同修，拖走人皮等等。我经常帮这样的同修发正念，但是在发正念的过程中，这边灭着邪恶，那边就有一条输送邪恶的管道往同修空间输送邪恶。因为我看见有一个邪恶的加工厂，里面装满大大小小的各种动物，如果同修的人心太多，就会瞬间招致这些邪恶去他的空间，他等于把这些邪恶保护起来，邪恶堆积多了，自己难以清除，就会导致绑架、病业，甚至会拖走人皮。就是这会儿发正念，也不能把邪恶完全化为原始之气，因为人心不去，邪恶都是人心招来的。一个小时之内，邪恶就会通过输送管道补给养分。说白了，还是自己没在法上修，所以向内找，多学法，多去执着心，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自己没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所下的各种机制、机构、盘体就无法炸掉，他们安排的那一套东西就难以清除。这样的同修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这样的同修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学好法，重视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太重要了，每个同修都应该重视起来。有的弟子不知道修炼的严肃性， 人中我们肉眼所见精进与否区别不明显，但是另外空间可谓是天壤之别。最近我看见我们很多的大法弟子都快速奔向自己所在层次的终点，也就是做最后的冲刺。每个人都手捧一本背后有莲花开放的转法轮，寓意大法弟子已修炼成熟，马上就要圆满归位。跑在前面的大法弟子硕果累累，世界美好无比，而且还看见每个层次都有师父的法身在迎接归位的大法弟子。跑在后面的同修空间场漆黑一片，遍地是蛇，邪恶总想以各种机会和借口把他们往下拖，而他们自己也有各种人心激盼着不想清醒，表现为迷恋于网络、电视、打牌、名利、地位、钱财、儿女情长、聊天、微信、上网、购物、韩剧、看常人电视、追星、贪吃、安逸，继续执迷于纷繁迷乱的红尘中难以自拔，把天伦之乐视为人间乐趣，挥霍着师尊巨大承受换来的宝贵时间，忘了自己的来路和归途。如果一个人沉溺于喜好的事物中，就会忘记自己的责任，而丧失志气，不克制内心，追求个人的情感欲望，失去对自我的约束，在迷失与放纵中，逐渐会使自己变得空虚和麻木。白居易号称香山居士，晚年专心修道，把喜欢的佩剑、古玩、交友、饮酒、游历山水等嗜好都放弃了，修出很强的宿命通功能。他深谙因果，看淡名利，告诫世人万事随缘，不可过分追求，否则招来灾祸。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向内找就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7月20日。一，找到难以察觉的执着。因为我的工作是给健身会馆的员工做饭，有几天经常听到他们在私下议论谁谁把会员的洗发香波偷走了，虽说是会员忘记收起来了，也不准服务员随便拿走。过几天又听说和他经常在一起的服务员丢了200元钱，连拖鞋都丢。听到后就想，常人嘛，不就爱图小便宜，为点小利去造业，还不知道。通过这件事我也警觉了，发现我做饭的食堂盘子少了好几个，就和经常给老板送饭的服务员说，你把送饭的盘子都拿回来，我觉得少了几个。然后他说，我拿出去的都拿回来了。我数了数，少了3个兰花盘子，心想没了就没了，又没看见是谁拿的，大家都知道了，以后也不会再丢了。可是没过几天，我一上班的时候看到案板上多了一兜淀粉，有3-4斤，不知道是谁放的，没敢用，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我向碗柜上看了看，怎么大碗都没了，只剩下小的了，盘子也少了，丢的都是我平时用的，得心应手的。这时我的心不知是什么滋味，被偷拿东西的这个人不值。两天了，我心里一直很难受，到小组上和同修说了此事。同修说这是慈悲心，为他造业而难过。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晚上学师父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时，看到师父说的，你都被他的那私心动了，你都被他弄得难受了，你还没有心吗？是吧？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你为什么难受？真得好好找找自己，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边？修炼人的能量场都能抑制那不好的事情，是我哪里错了，哪里不对劲儿了？是我的什么心促成的，他在我面前干着缺德的事儿？找来找去找到了，起初听说他好占便宜，就瞧不起他，讨厌他。从前我最看不起的人就是手脚不干净的人，看见人家的东西好就想占为己有，这种思想已经形成了观念。他到食堂来吃饭，还不想让他看出来有对他不好的看法，是虚伪的。在写这稿的同时，我又发现难以察觉的执着，那就是对每天使用的这些餐具所产生的情的执着。对人有情还好察觉， 对每天使用的东西有情，真的不好找到。心里难受的根源其实在这里，觉得这时天长日久，我使用最顺手的餐具突然间都不见了，心里就难受了。其实是对他们产生了情，还不知道。现在想想，对他的瞧不起，讨厌他的心真的都没了。我真得谢谢他，谢谢师父用他那不好的行为去掉我的人心与执着。二，去掉不服气的心。我是在外地得法回来的，按同修的说法就是新学员。有两次和一个同修去讲真相，路上遇到其他同修，这个同修就指着我介绍说他是刚回来的新学员，介绍完了我也没在意。可是后来无论在同修多或同修少的时候，都介绍说我是新得法的，我是新学员。特别有一次给一个同修发正念，正念刚发完，他就说了句我是哪年得法的，指着我告诉大家我也是新学员。我不知是啥意思，觉得和今天做的事儿不挨边，当时我对他挺反感。对于我是新学员已给别人介绍多次了，从那以后我就不愿听新学员这句话。还有一次去个同修家，在说话间他提到是95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看到他说这话时非常自豪。当时我想啥意思吗？修炼还论资排辈吗？实际上已经动心了。在回来的路上我问自己，你对他说的话怎么这么敏感？是妒忌他吗？同时我也向内找了几次，觉得还有虚荣心，怕被别人瞧不起的心，怕被排斥的心，都愿意和老学员做正实法的事，不愿意和新学员在一起。在一次学法时，这个同修又说起他们早得法的怎么样，我们晚得法的怎么样。当时我没假思索，就冲着他说，你怎么这么执着谁得法的早或晚？他就是得法20年，他不实修又有什么用？过后想想，我怎么这么激动，触动你哪根神经了？跟同修说话这么不善，是邪党文化吗？争斗心吗？觉得这都不是根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会激动？师父讲过这样一段话，所以我告诉大家，发生任何矛盾，心里头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找自己的原因，保证原因就出在你这里。选自新加坡法会讲法。心想，师父都说了要找自己的原因，那我就把最关键的那东西找出来。想到以前有个人说，我看你挺强势，想到这儿知道了是不服气的心，不示弱的心，争强好胜的心。因常年在外地怕被人欺负，保护自己的心，多年来他已经形成了观念。我就开始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和后天形成的观念，全盘否定九世里的所有安排，让生命在法中归正。三，挖出疑心的根。几个月前我就觉得像有根看不见的绳索在牵着我的心，出了门就想电褥子没关，因家里没有人，这会出危险的，就急忙回屋看看，啊，关上了。回家时看看门口都停了些什么车，有没有特殊情况，你不去想，他拽着你去想，每天上楼都很累，总觉得是自己状态不好造成的，也没往纵深想想。有一天我下到底楼了，我住在5楼，突然想起这次垫褥子还设在高档，一走一天可得回去看看。走到2楼的时候，有句话进入脑中，是疑心。明知是在提醒我，可是就像是有根绳索拽着，自己非要看个究竟，结果是关上的。天暖了，没有电褥子的事儿了，又有了新的问题甩不开，一直纠缠着。以前有个阿姨说过一件事儿，这个阿姨也是修炼人，她家是7楼，一天她回家晚了，楼道灯光有点暗，当她走到5楼的时候，看到地上有带火的烟头，她就惊觉地掉头往下走，因为他怀疑有人蹲坑。他的这个事儿成了我天天疑虑的事儿了，每天回家开门的时候都得看看地上有没有带火的烟头，是不是有人也在这儿蹲坑，弄得自己疲惫不堪。有一天和同修切磋时看到了他的疑心，我也讲到了自己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就说，你说的是为什么让我听到了，这也不是偶然的，我也得好好找找自己。师父在经济要旨中和时间神的一段对话对我记忆非常深。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选自经济要旨和时间的对话。是啊，能看到同修强烈的疑心，这不都是给自己看的吗？为什么会有疑心？疑心是什么促成的？必须把这个根子找到。想到最近同修接连被绑架，是怕心，疑心的根源就是怕心。根源找到了，我就和那个怕心说，你是怕死吗？还是怕被抓？修炼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再说师父都给你地狱除名了，你还怕什么？有师在，有法在，有护法神，你还怕吗？这时我觉得身体里在燃烧，好像把牵着我的那根绳索化了。当晚回家的时候，再也没有想看看有没有带火的烟头了。那根看不见牵着我多时的那根绳索彻底给它铲除了。通过这些事更深刻地认识到，对照法向内找就是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去浮华，用心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个80后大法弟子，从小到大我没吃过什么苦，虽然小时候就已经得法，但回想起来近几年才算真正修炼起来。在名利情的割舍中，在剜心透骨的去执中，真正能感受到修炼的苦与甜，真正感受到了生命层次的升华带给自己的归属感。从前的自己很浮夸，在新奇刺激的享乐生活中脱离过大法。在重新回到大法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深感到自己的变化。我开始去体谅众生的苦，我背着沉甸甸的真相资料走过大街，经常累得关节和肌肉酸疼。当疲惫袭来时，我看着街边商贩愁苦的脸，看到顶着日头徒步走着的行人，我想到他们都曾是为众生能得救而冒险下世的神，现饱尝人生苦难，大劫将至，却因未知真相，连生命的未来都不得保障。当我走过肢体不全的乞讨者面前，我在心里默默地想，怎么做才能不辜负从前那个伟大的生命啊？我坚定走下去，这也成了我顶着风沙烈日，背着真相资料，走过大街小巷的动力。去年开始，本地同修开始逐家逐户地发放真相资料，因高层住宅楼没有电梯卡，就只能徒步上楼。为避免中老年同修上楼困难，我把本地区的高层小区发放资料的任务承担下来。当时自己刚刚回到大法中，练功荒废，身体素质非常差，每次背着资料上到几层楼就累得气喘吁吁，腰挺不直，脚酸到再也迈不动。我就拽着楼梯栏杆一步步往上登，帽子和衣服常常被汗水浸湿，头发扁扁地粘在脸上。一次转身下楼不小心差点踩空，我搬住楼梯栏杆才勉强站住。我抿住嘴，心里不禁觉得尴尬，从前什么都要求风光体面的自己竟然落到如此狼狈。但一瞬间就悟到了，这是党文化与执着心在作祟。我坚定地去掉它，心里一时间变得坦然。回头看看收到过真相资料的高层小区，那么多幸福的玻璃窗，我很欣慰。大街小巷热闹的街景和华丽的霓虹都是幻象，只有那些苦等得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今天我走在街上，一个蹒跚的拾荒老人在我面前放慢了脚步，我下意识地一躲，老人慢慢扶着大树弯下腰，捡起了我脚边的矿泉水瓶。众生啊，他们的苦有谁知道，百转千回生生世世， 历经磨难就是为了今生闻得大法和真相，可是时间越来越少，而众生却太脆弱了，他们的生命是未知的，他们和对应天体的未来都生死未卜。同修们啊，救人啊，快救人啊，当我们救人的路上遇到苦难时，当遇到阻碍三件事做好的心结时，我们应当想到这是走向神路披荆斩棘的过程，这是为自己修去执着，为众生开辟生路的过程，修出为他，放下自我，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的时间，珍惜千万年来众生辗转轮回的苦，珍惜一分一秒，真正的把众生生命和未来放在心上，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呼唤大陆同修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一直以来，在讲真相的问题上，有许多同修都有这样一种认识，就是大法弟子每个人能力不一样，分工不同，只要在自己的项目上多用心做好了，就是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所以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上，一般都是随缘，很长时间才有一两个三退名单。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每天争分夺秒全力去面对面劝三退的同修，无论怎样的努力和付出，大纪元退党网站上每天的三退人数还是在10万人左右徘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问答，弟子问，我们究竟救了多少众生，百分比多少？师父回答，现在有多少退党人数啊？你们几乎讲过真相的人都在那退党人数上。面对中国大陆十几亿的人，要让每一个生命表态为自己选择未来，仅仅只靠那些具备能力和条件的同修去做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师父的正法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随时都可能结束，三退的人数仅仅只有2亿4千万，许多世人甚至于还没有得到一个表态选择的机会，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问题。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失去了很多众生。所以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在眉睫的大事，是刻不容缓的，是正法的要求，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借口在这个问题上去逃避和绕弯子，都不能说自己是真修的，更谈不上说自己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可能有的同修认为自己与人沟通能力不行，不善言辞，面对面讲真相难以突破。记得2015年神韵晚会的一个节目里，一个愚钝的小和尚吃了佛给的一碗肉，瞬间就能神通大显。看看神韵艺术团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成为轰动全球的世界第一秀，那不都是师父和大法加持的结果吗？宇宙大法可以造就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记得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一篇交流文章说，这位同修天生口吃，想面对面讲真相很着急，但是在这位同修不断突破自己去讲的过程中，口吃的毛病不知不觉没有了，他变得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大法给修炼人开智开会的例子比比皆是，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中，只要我们改变观念，有这个决心和愿望，大法就能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和能力。可能有的同修认为自己的项目很忙，面对面讲真相时间精力不够，但我也看到自己身边有不少这样的同修，面对面讲和其他的项目兼顾做得非常好。一位多年做资料的老年同修，现在从项目中走出来，每天上午出去面对面讲，下午做资料，晚上学法。从开始的不会讲到会讲，从开始劝退一两个人到现在的8-9个人， 两个年纪80岁的老年同修结伴，发小册子，发光盘贴，贴不干胶，样样不落，天天还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从开始的劝退几个人，到现在的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三十人。一位女同修每天坚持发真相册子50份到100份，还面对面劝退30-40人，多的时候还能够劝退60-70人。我们来展望一下，不谈其他的，就说20万实名速将的大法弟子吧。如果大家都能走出来，每人每天劝退一个人，一天就是20万人。如果每人每天劝退10个人，一天就是200万人。大家想想这个效果有多大。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师父虽然说的重了点，也是叫你们振作起来，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宇宙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在十几年的正法修炼中，我们每个实修的大法弟子根据自己的能力，在自己的项目里做得卓有成效，这些都是师父肯定的，都是在宇宙中闪闪发光的，那个威德都在那里。然而那些所有辛勤的付出，都是在为今天世人的正面表态打基础做铺垫。现在正法迫切需要我们每个同修再努一把力，走出来面对面去讲真相，去劝三退，哪怕自己是从零开始，也是我们每个弟子必须要去做的。在最后的这个关键大事情上，我们不能功亏一篑，更不能让师父失望。所以这里再次呼唤大陆同修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下面公路师父的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其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大法弟子整体走过了个人修炼的阶段，目前由于正法弘誓的急速推进，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阶段也接近完成，历史将很快走入新的阶段。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一旦目前这个阶段过后，众生的第一次大淘汰即将开始。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